弟兄们，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内平安。这个月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是什么呀？大家说，圣诞节。可以说在北美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圣诞节。圣诞节的目的就是纪念基督的降生，庆祝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现在过圣诞节是在12月25号，今天不是圣诞节，但是从这个月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都是跟圣诞的主题有关了。我们带领大家预备好自己的心，一起来庆祝主的降生。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在圣诞节以及之前的这段时间，一般都会经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大家说，可能是咱们中国这个文化比较少哈，就是收圣诞礼物。尤其是孩子都兴奋地等着过圣诞节，因为能够收礼物。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孩子因为贫困，在圣诞节是得不到任何的礼物。即使是在北美啊，美国、加拿大这么富裕发达的国家，在过去70年里，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起并且坚持了一个活动，叫为了孩子的玩具。这活动征集募集募捐给孩子的玩具，并且每年圣诞节都发出一批，保证那些贫穷家庭的孩子在圣诞节能够收到礼物。去年美国弗吉尼亚一个叫奥特姆的4岁的小姑娘得到了她盼望已久的布娃娃，还有一个男孩叫伊桑，很高兴地收到了一个新的玩具飞机。而另一个声称将来当警察的男孩加雷特则如愿以偿得到一辆新的玩具警车。圣诞节这个礼物寄托着孩子们的希望。其实不仅孩子，我们每个人都在圣诞节要来临的时候有一些期望。我们盼望得到不同形式的礼物，或者是金钱，比如公司发的奖金，或者是假期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或者是聚会邀请。我们都等待着能出现美好的事情，都在等着贺卡或者邮件，然后打开看，接受礼物。而很多礼物只有在圣诞节那几天才会收到。虽然距离圣诞节还有将近20天的时间，但是今天有一些礼物我们可以马上就打开，不用再等。这是些什么样的礼物啊？刚才教师弟兄已经带领大家读了一段圣经路加福音2章1-20节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在咱们程序单第4页也有经文中文的，大家愿意看也可以参考。这段圣经讲的是有关基督耶稣出生的故事。约瑟和他的太太受了圣灵感应而怀孕的玛利亚从拿撒勒回到了伯利恒。玛利亚生下了婴孩耶稣，将他放在马槽里，然后天使天君呼召在旷野里的牧羊人去把这些好消息传扬开来。通过天使天君对牧羊人讲的话，我们知道在牧羊人还没有见到耶稣基督之前，就已经有3件礼物给他们预备好了。而这3件圣诞礼物也同样是我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预备好了的。第1件礼物是脱离恐惧的自由。路加福音2章9-10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情，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怕同样的事情。那么大家都害怕什么呢？ 英国有一项关于恐惧的研究，是针对2000名女士的，总结出了女性最害怕的20件事，其中排在前面的有失去亲人、在公开场合演讲和死亡，后面还有恐高，还有害怕蜘蛛、老鼠、怕掉头发。美国有一家研究机构也曾经同样的做过类似的调查，不过这个对象呢，既有男性又有女性。排在前面的是失败、死亡、被拒绝、孤独，后面呢有失望、疼痛、失去自由。有些恐惧，如果我们真的努力，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恐高、怕蜘蛛、老鼠。但是有的就无论如何都要面对，比如死亡、失败。当报好消息的天使出现在牧羊人面前的时候，因为从他们身上显出了神荣耀的大光，牧羊人就特别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有罪的、污秽的，在神的光芒照耀之下会怕得要死。神重用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上跟神对话，神赐给他刻有10诫的石板。当他下山以后，以色列众百姓看到他脸上发出属神的荣光，都害怕的不敢靠近他。摩西要用布蒙上脸才能跟他们讲话。使徒保罗在没信主的时候迫害基督徒，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在荣耀的大光中照射他，他马上扑倒在地。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在异象中看到主耶稣，主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约翰一下子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神的光叫牧羊人畏惧，但光却不是要伤害他们，而是要让他们得自由，脱离恐惧。圣经提到主耶稣的时候，常常把他跟光联系在一起。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呢，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是真光，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带来了自由，让我们脱离恐惧。脱离什么恐惧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谈2点。第一，对于将来的恐惧。通常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恐惧，叫忧虑。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担心将来的事情，远的不说，就说明年吧，再说可能有人就会考虑考试能不能拿好成绩啊，能不能如愿以偿进入到想进的学校啊、专业呀、身体会不会生病啊，能不能找到好工作，能不能拿到身份，房租还会不会涨，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伴侣，家人能不能都平安。忧虑就是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或希望发生事情的害怕。我们希望能够预知未来，也希望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可这些我们都无能为力。只有神才能完全知道将来发生什么，因为他是历史的作者。只有神才能控制一切，因为他是宇宙的主宰。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避免不了推测、预料可能出现的最坏的结果，然后尽量未雨绸缪。然而真正到了时候，我们常常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世事的艰难、生活的波折已经让我们不得不忧虑。然而在2000年以前，在伯利恒马槽里的婴孩耶稣基督，他长大以后告诉我们：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文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神遍察全地，他始终都在关注着我们，连我们有几根头发都已经仔细地数过了。耶稣降生就是为了提醒我们神对我们不变的爱，这种爱能够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知道神能够照顾我们明天所有的事情，这种爱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对于将来的恐惧。我妈现在在中国，每周三次去医院透析啊，尿毒症。我爸糖尿病，每天都吃药打胰岛素，他们一直都担心医药费不够，我也一直为他们祷告，感谢神他们一直都不缺乏。而我妈的一个基督徒病友，家里没有钱，似乎看不了病，但是他不忧虑，将自己的需要完全交托给神，靠着信心过每一天的生活。神赐给他恩典，有吃的东西，有住的地方，有钱治病，有人照顾，他生活的平安喜乐。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信心靠着神的应许生活。第二，神带领我们脱离什么样的恐惧呢？对于死亡的恐惧。刚才的两项统计数据排在前面的都有死亡。如果说我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那我们每个人都绝对知道我们一定会死。我之所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惧怕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考虑过死亡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它。基督耶稣降临在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拯救人脱离死亡的辖制。在基督降临之前，祭司撒加利亚谈到他，预言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在福音书中记载了一个主耶稣救人从死里复活的故事。在伯大尼有个叫拉撒路的人患病，生命危在旦夕，他的两个姐姐派人走了三天路，找到了正在外地传道的耶稣，请他回来治病救人。耶稣回到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然而主耶稣在他的坟墓前只喊了一句话，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自己出来了。耶稣为拉撒路和他的家人带去了一份珍贵的礼物，那就是能够战胜死亡的自由。耶稣对拉撒路的姐姐，刚刚收到礼物的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不仅是给马大说的，也是说给所有相信他的人。如果我们接受了基督耶稣，就可以永远不死，就像拉撒路一样。对我们而言，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永恒的生命的开始。耶稣降世给我们带来了礼物，第一份就是脱离了恐惧的自由， 既可以脱离对将来生活的恐惧，也可以脱离对死亡的恐惧。虽然圣诞节还没到，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这份礼物，就可以马上打开它。我们愿不愿意现在就接受这份礼物呢？耶稣的出生带给我们的第二件礼物是得到拯救的喜乐。路加福音2:10-11，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圣诞节应该是一个欢乐幸福的时候，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据南非警方公布，2014年圣诞节期间的犯罪率，特别是杀人案，比平时高了5倍。因为过节了，但是仍然有很多穷人，他们借机劫财或是发泄愤怒和不满。喜乐对我们总是很难，即使是过圣诞节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世界被一种致人死亡的病毒所感染，是它破坏了喜乐。这种致病的病毒在圣经当中叫做罪，罪污染了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罪污染了我们的良知，在神手中的生命册上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笔污秽的记录。罪毁坏了世界，也抢夺了我们本该有的喜乐。由罪的病毒产生了很多严重的疾病，骄傲、自私、悖逆、欺诈。天使来对牧羊人宣告，耶稣的出生会带来大喜乐，因为这个孩子就像我们所需要的特效药，能够杀死罪这个病毒，并解决由于罪引起的一切疾病。他的降生是针对万邦万族万民的，不仅仅是对犹太人。虽然耶稣的肉身属于犹太民族，耶稣是救主，会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另一位天使曾经这样对玛利亚的丈夫约瑟讲过，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天使告诉我们，信耶稣有喜乐，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喜乐呢？台湾著名的基督徒歌手蔡琴今年发表了一首新的福音歌曲，叫《喜乐》。他在各个教会举行巡回福音见证演唱会的时候，说自己从小就追求幸福快乐的生活，曾经痴迷于算命、风水、星座、卜卦，在娱乐圈发展，主持各种欢乐节目，出唱片、开演唱会，得奖无数，在事业上大获成功。但是虽然给别人制造欢乐，自己却并不快乐，婚姻触礁，老公出轨。直到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蔡琴才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喜乐，那就是在挫折和逆境中仍然满心欢喜，不住地感谢赞美神，这才是大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无数的基督徒都有同样的感受，这是在接受了神的礼物之后才有的。虽然圣诞节还没到，但今天神的礼物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接受了神的礼物，就可以马上打开礼物，得到喜乐。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们愿意吗？耶稣的降生带给我们的第三件礼物是永远的平安。路加福音2:13-14，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今天在北美，圣诞节变成了一个奇怪的节日，人们一边在庆祝和平的君王基督耶稣的降生，一边给孩子买玩具火箭、潜艇、大炮、 以及塑料手榴弹，而这是为了庆祝。当我们传讲和平和睦的时候，圣诞节就变成了一年当中最不和睦的季节。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处于战乱当中，就在上个月初，一万两千名叙利亚难民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政府的很多工作人员也因此不能过圣诞节，不得不加班加点的工作，以便顺利安置这批难民。世界不太平，不过这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一直如此。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正是因为人的罪引起的纷争和仇恨，我们也因此需要真正的平安。在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天使天君向牧羊人宣告，神要借着耶稣的降生赐下平安，一切接受基督的人都是讨神喜悦的人，都会得到属天的平安。但是平安并不意味着一切顺利，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也并不是只有富贵成功健康长寿，恰恰相反，在基督里的平安更像是在暴风雨中的安稳。我们在世上生活仍然要面对痛苦和艰难，然而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种平安是属天的永远的平安，让我们时刻都能倚靠神持守，无论遇到何种困境都不需要担心害怕。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今天我们讲到了基督降生带给我们的三个礼物：脱离恐惧的自由，得到拯救的喜乐，和永远的平安。虽然圣诞节还没到，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些礼物了。如果你还没信，今天愿意做一个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就可以得到这些礼物，你就可以打开它。主耶稣就是为了送给我们这些礼物而降世为人的。请问在座有没有现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救主的？还没信，但是今天愿意做一个决定，接受这些礼物的，啊，请你举手。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不要紧，如果您愿意今天就接受这一份礼物，这三件礼物，那么也可以在主日崇拜之后来找我，啊，我很高兴跟您一起为您的信仰做一个决定。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您差遣了您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降世为人，使我们在自由中得享喜乐和平安。感谢您赐给我们永远的福分。今天有两位弟兄姐妹马上要在众人面前见证您的作为，公开接受浸礼，归入主的名下。求您继续带领保守祝福他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大家好，我是廖明七，这是我的得救见证。我小时候听见主的名，然而我在青年时期才接受主耶稣的救赎，直到今天。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由于我是一个就职得病的孩子，所以父母花了大量金钱和时间去培训我，使我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追上一般儿童的水准。 而前我并没有想个原因，但因为只有父母和其他人爱我和与我和平共处就足够。然而这种不可理的思想是我真正其他心境的意愿做到了否决。不同于大部分居住香港的人，我在基督教家庭的教育环境长大，虽然我父母并没有强迫我去教会和读圣经，但他们会为我申请基督教学校和幼稚园，其中以协助学习障碍儿童为名的圣中尉约瑟学和对我的认可宣言。妈妈也坚持我参与万圣节活动，而我的生活也生活和一般人无异，因此初期我对当时的生活只有满足和快乐，心里并没有想到神。我小时候是一个很不快乐、充满满足感、贪吃的孩子。我喜欢看日本动漫、到游乐场玩耍、游泳、画漫画、吃东西等，并曾拥有良好的学习成绩。所以在当时的眼中，以为我自己的生活是与天堂没有分别，并期望能维持这个状况。当小学四年级的转变，却使我逐渐从迷中惊醒。从某天起，我的同学开始欺负我，即使老师对我的态度恶劣，我的学习就遇到挑战，以及父母在生活、工作和经济方面遇到困难，面对各方面的打击，我感到怨恨和悲愤，曾经委屈逃避和尝试做出反抗，心里一直在想，为何要让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这个疑问，从此催了我。我对除了亲亲人、部分老师、最亲的朋友、爱的人，以及这个世界充满防卫心。可是当时只以为聪明的自己正身处于逐渐腐败的模式中，没真正进接受主之前，我始终是一个惧怕、痛苦和患难的人，对未来感到忧虑和恐惧。正如圣经所说，拿下身体的可不能下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得怕你为人把灵魂和身体都投下又去的。没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的面前的人，人必须相信神的存在，并且想他会想起那些承受他的人。这时我开始求求一个全能的神，神能救赎我脱离这个恐惧。也是因为这样，主便差派我，我的风衣到我他的教会，你这个衣服的，也是我一件真正长时间参与的教会。由于饱受凄惨的和痛苦的过去，初期我对教会的兄弟姐妹的态度恶劣，但在主的保守下，我和他们的关系明显表现，所唱诗歌和领受，我也积极参与教会活动，例如游玩、见证、和参加宿营，甚至参加圣诞节演出、唱酒等，让我体会到教会已成为我的灵性意愿和第一个家，使我对主的充满盼望和感觉。在我上中学时，与我关系较好的同学很少，但我相信尊敬校长和老师，而且当时我属于精英班， 学刑具难为屈，在全科头九名以内，甚至拿个一起第一名，所以我家人和我自己对我感到骄傲。有一次我进去中学，以义工的身份去探望位于蓝田的残障儿童之家，发现他们的生活都有当地的国的人管理和照顾，包括同班儿童都以笑容接待我们，有些还有梦想和机会，但是在我的眼中，他们全是都是悲哀和受伤的灵魂，他们充满缺陷的肉体和社会不能使他们活得出来的自由。有可能在这个他们想不到的场合下生活，甚至是他们虽然自己的梦想的机会极少。我某个同学知道我是不是真诚的，所以曾经起来讥笑我说，我应该搬到这里去。站在无奈和屈爱的招架下，了解自己正深沉于黑暗中，不能进去经济、学界、科技等领域的中部如何祝福人群，却不能只是哀叫，阻止罪恶和充满虚空的心灵。对于一个人正常活动的这些少年对我来说，还是很稳，也还使我开始更易潮足。在我读中学时，学业方面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妈妈从她的朋友得到知，在加拿大出生的我又回到故乡讲学和定居的机会，与家人一起回去祷告。虽然申请和取回加拿大国民身份分的情况遇到不少困难，但还是申请成功，并与父母以及一个牧师和他的女儿在2012年的夏天乘飞机到爱城，开启了新的一页。当我们抵达爱城时，我们沉浸在一个弟兄的家中，他们也带我们到爱城参观，包括他的教会爱城华人应付基督教应付堂，也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一间教会。我们也到了小田透过网上申请的高中 Edmonton Christian High School 接受校长的面试，并我取他的收入，其后也成功买屋并再次定居。不同于上个的情况，我在教会和学校中认识了很多朋友和有限的老师，中学和中文方面的学业更是得胜应手，即使在神的保守下，只推起神经和他人的经验成长，逐渐的了解罪的存在和神的救赎，并抛弃了过去错误的政治思想，又过了两年更复发了的生活。然而我的一生又遇到了一起转变，英文教会的一个不圣者朋友召骂了我一起，大大伤害我的心灵。当时我还不明白在圣者生活还有受别人的召骂和批评，这个朋友后来离开了教会，但我心中的伤痕和羞辱还没治愈。后来不如意的事接踵而来，自己脚前落下的充满荣耀这样的形象也如巨人般走上，饱受压力和羞辱的我的自己也连生活也照顾不上，就有能力做的就是一夜读圣经和找弟兄姊妹祷告，于那时候躲避欲问。后来学校教会和家人也担心我，情节还太，一度都与我谈话， 当劫权都不是我所捆我的，眼见自己低权的歌曲都回到我的面前，现在曾有这个念头，舅舅明明曾是第一名，又经过多次假人，为何还是能呢？连闭门不语的下场，就眼睁睁看见别人清醒起来。到最后，我放下了自己的骄傲，看向前自己的渺小、软弱、愚昧和恐惧，并求求他的救赎和赦免。全能的神以他无垠的手安慰我，除去我的心中的忧虑和苦恼，把我从地中中往往扶清，并一直引导我出离黑暗。从此以后，我再次确据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在主的安排下，把我转入在家附近的生命真圣真圣教会，并于今天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有价值的器皿。从我一无所有到丰盛的人生中，神一直都在看顾着我。我所拥有的一切根本不足以获得他的恩赐，只有我一直敬畏他，往生感谢他，并永远跟随他便救主。世界的王再可怕，也胜不过全能的神，因为他是得胜世界的神。他既然掌管万物，又关怀我们，赐下救恩计划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并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朋友们，如果你们像我以前一样，心中存沉闷、恐惧和黑有各自的伤痕和阴影，并对拳头争斗迷惘，那也是主耶稣吧。他会成为你们迈向光明的道路。耶和华是我的难关，是我的救恩，我害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避难所，我还惧谁呢？谢谢大家。
啊，下面呢，我们还有一位姐妹，就是赵文英姐妹，她为我们做她的见证。
大家下午好。
好。
哎，我叫赵文英。现在我与大家一同分享我的经历，错失基督信仰。我在2011年初春初次接触到基督信仰，当时我的女儿只身一人来加拿大留学。我少停顿一下。我十分牵挂她，担心他在陌生的环境里不适应新的生活，担心他的学习困难完不成学业。我整夜整夜睡不好觉，但又想不出帮助他的办法，只能通过电话上网聊天了解他的情况，多嘱咐几句又觉得起不到实际的效果，整天担心。好在主的引领，不久他认识了一个大他几岁的中国女孩，这个女孩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与女儿时常分享去教堂的感悟，慢慢的女儿有兴趣去教堂，与主内弟兄姊妹分享生活学习的苦与乐，女儿心中有了依靠，她不再孤单了，我少少松了口气。大概到了3月份，女儿跟我聊天说我要信基督，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信仰，因为不知道基督信仰的实质，我不敢贸然答应，我只是说你给我2天时间吧，我了解一下再给你答复。 我用2天时间全力上网搜，为什么信基督耶稣？信基督耶稣有什么好呢？刚好看到2011年4月29日，英国威廉王子和科特王妃在教堂举行婚礼。这场隆重的皇家婚礼能选在教堂，可见其庄重严肃，又体现出人们生活中的互相的扶持信诺。看来女儿的选择没有错，教堂能给人传递爱、真、善、美、信、义。我及时联络女儿，答应女儿信主，并鼓励她多参与活动聚会。自此在女儿的带领下，我也初步认识了基督信仰。基督信仰能改变人。前几年在家乡的城市，我经常经过一条僻静的街道，街的南边有一间40多平方米的屋子。我在路过时，每到星期天能听到悠扬歌声传出，年纪大的、年纪小的、男男女女都很平静。据说那是礼拜，刚好两个主内姊妹，其实他们一个大家庭的嫂子和弟媳，两个人10年前都失业了，为了生活，两家人合力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创办之初只有人，没有钱，没有场地，没有设备，没有技术，举步维艰，骑自行车往返家里与公司要1个多小时，两个人吃住都在厂里，中午就吃最简单的面条，不论冬夏坚强支撑。但是他们什么时候脸上都挂着微笑？原来小弟媳告诉我，我们信主，信主真的能让人平安，你也信吧。我很惊奇，信仰真的可以改变人，主能添加能力、信心给我们，信与不信大不相同。后来才知道，大嫂动过颈椎手术，至今还有钢板在里面，做过心脏支架，切过乳房，切过子宫。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身上的几大件全改装过了。他真的比我们健康人还要乐观，这都是主给的力量。主给予了我什么？其实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家庭，我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我很小的时候经常看她焚香叩拜。我看到母亲的行为很好奇，偷偷地把她的经书拿来读，菩萨是能度众生的。我常想，这个世界具有超出人的某种力量的存在，它非常神奇，人根本无法认识它、掌控它，但又不知道这种超出人的想象的力量是什么，很迷茫，很疑惑。后来再大一些，我总觉得每人所得都是自己规划和奋斗的成果。我奋斗，我努力，可以学的知识、技能等等，可以挣到钱、房子、车子，可以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我顺从了现在社会现实的利益观念，趋吉避凶的世俗想法，而忘记了自身信仰的提高。自我女儿今年7月份入院到住院，我们教会的传道夫妇给我们讲了许多重病得救的故事，他们常常喜乐不住替我们祷告。有几位主内姊妹兄弟用经历见证主的恩典，大病痊愈。我慢慢听，一遍一遍记，心里去悟。牧师传道给我送来很多读物光盘，我粗读圣经，听诵讲福音，参加聚会，到教堂祷告，逐步从接触到认识主。 尤其是在这几个月里，因女儿的病，我们一家遭遇到很多痛苦与艰难。我们刚从国内来到这座城市，语言、通讯、交通、生活等等有许多具体的困难。原来打算让女儿放弃在这里治疗，回国的机票已经订好，但是神的恩典引领，让我们一家人在此为女儿治病。不好意思，没有延误女儿的病情。我们有困难时，教会的弟兄姊妹时常来慰问、看望、鼓励，为女儿祷告，为我们家人平安祷告。每次去医院、去取药、去买生活用品、送饭，随时都有车接送我们。兄弟姐妹主动和无私的帮助，使我们度过了最难的时光。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是的，这些帮助，这些基督徒发的光亮，照亮了我的眼。自此，上帝打开了我的眼睛，我的心里有平安，有平安，痛苦得以释放，心里找到了信靠，重负得以由主内姊妹共同承担，承担不起的全都仰望交托给主。感恩主内兄弟姊妹伸出援助之手，牺牲时间，付出爱心，这些将伴随我一生的记忆，是我心中永远的感谢与永久的温暖。我深信主是信实的、全能的，并为信他而感恩，为信他而蒙福。请赐我耐心，助我感受你的爱。从第一次翻开圣经至今天受洗，自己感受浮浅。在信仰的路程中，我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困扰和考验，一定要让信仰扎根于我的心，要专心信赖主。我的经历讲完了，谢谢大家。